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当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正是夜色最浓的时刻。太行山中又下起了滂沱秋雨，冰冷的雨水淅淅沥沥地飘洒在天与地之间，也敲打在我的身上。秋天的雨并不算温柔，冷冰冰的与我如坠冰窟的心是相互呼应，冷得彻骨。扛着我的是花木兰，她步态坚定，不急不缓地坠在30来号石鼓村村民和周静吕一可、顾隐寒的身后。嗅着他身上这悠悠的芬芳，我心中的情感一时复杂。这是一支沉默的队伍，大家一言不发，步态匆匆地在雨中前行。我回头望了一眼走过的路，似乎我们眼下已经离开四象兄弟了。只是张博文现在怎么样了？是躺在冷冰冰的甬道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体内最后一滴血流尽，还是在没有断气前被鬼子兵扑上去撕扯着生吃活剥了？我心中隐隐作痛，与张博文相处时的一幕幕场景犹如放幻灯片一样在我心中，在我脑海中划过，彻底撕裂我的心理防线，眼中隐隐酸涩，不知不觉间视线已经模糊了，也不知道是雨水朦胧我的眼睛，还是泪水暗淡了一切。醒了，花木兰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你身上有伤，最好不要乱动。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花木兰救了我们，是我活下来了，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激。作为兄弟，我应该陪着张博文一起战斗至死方休，这才叫兄弟。可现在张博文去了，我却被自己的妻子金云带走，这算什么事情？一口气憋在胸腔之间，甚至让我隐隐有些恨花木兰。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可能是猜到我在想什么，于是她问道，是不是特别恨我呀？她这话不问还好，一时顿时激出我心底那股子邪火，我忍不住拔高了声音说，这算在讥讽我吗？唰的一下，花木兰瞬间停下脚步，然后堂而话不说，直接将我丢了出去。我直接和满是泥水的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身上四处刀伤和大大小小的伤口疼得我半边身子都木了，一时间根本动弹不了。只听花木兰在一旁冷冷地说道，快意恩仇那属于强者的权利，你不配。我们两个的动静这时候已经惊动前面的人，吕一可看我被丢在泥水里面，于是过来扶我，滚回去，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不需要外人插手。花木兰狠狠瞪了吕一可一眼，眼中闪烁的冷芒让这个大山里面的内向男子忍不住退后了一步，有些瑟缩地站在一旁，朝我伸出手，没再往前递半分。顾应寒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在一旁说，张博文去了，小天情绪有些激动也是很正常的，稍微宽容一下就是了。 等过两天他缓过劲儿来也就好了，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他现在身上可是有伤啊，要是有个万一，有个万一，守寡的也是我。花木兰睨了顾应寒一眼，淡淡说道：别家怎么管教男人我不管，但我的男人必须得给我出个男人样来，卑卑气气的要死要活给谁看呢？哪怕这天塌了也给我挺直腰杆子拿肩膀接着，别出点什么事情眼睛里就挤那两点子马尿。我本来心情就不好，被他这么摔打，心中怒气终于憋不住爆发了出来，抬头恶狠狠地瞪着花木兰。发火了？花木兰看着我冷笑说：我喜欢你现在的眼神，知道像什么吗？恶狼，像一头孤独的狼在绝望中流露出的最后凶残，千万别丢了，这点凶残已经是你最后的尊严了。来，进攻我，我看我的男人有几分血性。他这话一出口，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负面情绪，怒吼了一声朝他扑了过去。这是我第一次正面挑战花木兰，然后我终于知道做他的敌人有多么的绝望了。哪怕现在他道行已经尽虚，但对于我来说仍旧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快得我反应不过来，刚冲上去被他一脚凌空踢飞，落地之时我浑身酸痛欲裂，怎一个惨字了得。就这点能耐吗？花木兰今天跟变了一个样似的，仍旧在一旁对我冷嘲热讽。就这点能耐的话，你就应该学会如何保存自己，因为你有一个太大的目标，你要为你的父亲报仇，就要挑战视觉凶坟里那诞生的至强邪物，这注定将会是一条不归路。强者如何诞生出来的？那是在血与火和无数的磨难中淌出来的。从古至今，至尊荣耀皆是累累白骨铸就。从你走上这条路开始，从那一刻起，你就应该想到现在这种情况，对你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以后你还会失去更多的人。青衣、周静、胖子，甚至是我，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无法陪你走完这一条路，但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就是爬也得爬完。花木兰的话彻底击溃我的心理防线了，我躺在泥水中嚎啕大哭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伤，但是这已经是我唯一的发泄途径，就算没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模样落魄得像一条狗。风雨愈发的激烈了，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在风雨中哭嚎了多久。总之顾应寒他们为了避免尴尬，带着救出的村民离开了，估计找地方避雨，将空间留给了我和花木兰。当我哭嚎累了，身心疲惫的只想睡一觉的时候，花木兰已经无声无息地坐到我的身边，用她那双有些冰凉但是却柔软修长的不像一个武士应有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那双犹如寒星一样的眼眸静静地注视着我，轻声说道：发现得够了吗？如果够了的话，那就挺直腰杆子站起来吧，我的小男人。我点了点头，情绪虽然平静了，但心里那股悲伤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散去。 花木兰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和我说道：
很抱歉，刚才那么对你，主要是你这一次受的打击太大了，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面前，我担心你会承受不了打击就此消沉下去，所以不得不那么刺激你的斗志，引导你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
我眼下已经平静了很多，哪里还能想不通各种关键呢？拍了拍花木兰的手，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轻声问道：和我说说后来的情况吧。
他是个勇士。
花木兰犹豫了一下，缓缓地说道：
后来为了阻截那些阴兵继续追击我们，给我们提供逃跑的机会，张卜文吊着最后一口气爬进弹药库，彻底将里面的弹药和毒气弹全部引爆，彻底摧毁了四象兄弟的雪场。如此一来，当初死在雪场的战俘所化的阴魂身上的枷锁彻底被解开了，数千阴魂全部逃了出来。
花木兰轻轻闭上眼睛，满脸忌惮，显然当时场景是非常吓人，那些阴兵才忙着抓捕那些阴魂，我们才好不容易等云雾一障消散之后就逃了出来。
我眼睛顿时一亮，
你是说张博文并非被阴兵刺死的？
如果张博文不是被阴兵刺死，就没有魂飞魄散，他不是修者，阴魂肯定是要去阴间的，以青衣之能从阴间把阴魂强行带出来是完全不是问题，到时候我再找个活人给他当宿主。
花木兰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看了我一眼，轻声说道：
那晚我仔细感应过，并没有阴差出现，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找到张博文的阴魂气息，后来他的阴魂气息也消失了，很有可能那些阴兵是拿他的阴魂泄愤了。
我刚刚升起了一丝希望，又瞬间被打落谷底。他跟了我，终究还是落了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我轻轻闭上了眼睛，任由漫天冷雨惊洒在脸上，这样彻骨的寒冷能让我的心稍稍平静一些。
这个世界永远对人都不会有一丝半点的温柔。
花木兰叹了口气，再没说话了，就这样陪着我坐在漫天大雨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周静忽然匆匆地跑了过来，隔着老远就向我喊道：
田哥，咱们上次碰到那些晋绥军的阴兵来了，张举说要见你。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